今天第一次来的鸡舍，啊，还有很多啊，感谢主。那我知道有一些昨天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啊，林牧师，我今天昨天已经来了，我今天就不来了。啊，因为我说阿门呢，我相信啊，神让凡来到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都有一颗宣教的心，你更看重这是我们的家室一方面我们要聆听神的话。另一方面，神也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家中，我们尽地主之谊。我们一方面我们是标榜我们教会成为是一个很有礼的教会，把我在我们的教会来是就是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尽诸般的礼我们感谢主。那我因为有一些朋友第一次今天晚上才来，所以把李牧师再介绍一下。李牧师他过去20几年来都在 Partner International 侍奉，他是华国际福音协传会的全职的宣教士，他协调各个教会那个支持宣教的事工，也做了很多关于这个宣教职场上面的一些培训的工作，甚至介绍一些有很多福音的一个伙伴。那很感谢主，在几年前他从 Partner International 退休然后参加了一个传扬事工，到现在传扬事工部的主任，那在中国的东南亚各地从事培训的工作，甚至用他真的是在各地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李牧师他原来是建筑师在台湾、在北美都是蛮有成就的，但是感谢神呼召他了，他就放下一切的工作，接受神学装备，那不但拿到硕士学位，也拿到宣教学的博士学位，他的一生，他们的全家就是一个生命的宣教我认识林牧师20多年的这个光景我知道他的见证，我知道他的生命的摆上，他生命的光景也是我的非常非常敬重的主内的一个弟兄更是主所使用的忠心的仆人和工人。我非常我常常尊敬他为我的大哥，你就知道他在我心中的分量，他的生命的见证我觉得神，我们很有荣幸能够请到他来到我们的中间。因为我只给他2个月的时间，因为5月份牧师委托我要找一个我们的宣教的 speaker。哎呀，我说哎，这个时候太晚了。我祷告神之后，说哎，李牧师是很好的人选我打电话给他，他就很愉快的接受了邀请。一般的很多，你不再提前1年的话，你很少这样的。我说，哎呀，我们失礼了，这是来给你支2个月的时间让你准备。我们也感谢主他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真的将一切的感谢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下面的时间交给李牧师，我们欢迎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也为昨天晚上来了，今天又来的，感谢神，也为今天第一次来的感谢神。那我们中国人说一次生二次熟昨天生今天就熟了明天就是老朋友了那感谢神谢谢李群牧师的介绍的确神在我身上的带领也是很奇妙从学建筑，做建筑做了10几20年就在神呼召来做全职传道，当然是神的呼召了那另外呢，也从一个天主教，从小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天主教就转到了基督教我记得我当初到美国来的时刻有一个在圣何塞一个牧师接待我，那他们这个小教会开始了一个叫做接待留学生的事工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事工他们就开始这个事工，那就我就是他们接待的第一个留学生就把我从机场接到家里面 接着家里面呢，那个，他这个第一次见面，啊，他到他就这个牧师啊，他就把他的房间让给我，房间让给我住，床让给我睡，他自己就到客厅去打地铺。我说，哎，不行不行，我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我说我就在这边就。住几天我们找到房子 就会 搬出去、啊、他不行，他一定要把他的房间 给我住、啊、我就 很感动，他的爱心好大。因为我们通常的陌生人，我们不要说是房间 给客人住，自己的房间 给一个陌生人住、啊、我们通常我们都做不到，对不对？有一个陌生人来敲门，我们门都不太敢开的、啊、他们就是为了、做这个事工，就凭爱心啊，那我这就很感动啊。那后来呢，这个牧师又带我去找房子，找到地方住，帮我这个送这个 mattress， 那时候还没有床，把 mattress 去主动的帮我送过来。他是还到他家去聚会啊，那礼拜六就到他家去。就聚会，就烧饭给我吃，啊，后来有查经班，啊，我就参加查经班，因为我们以前在天主教是没有这个的，啊，不但是没有查经班，我们是不读圣经的，啊，很惭愧，啊，作为做了几十年基督徒啊，没读过圣经，啊，也不会祷告，一到了要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背经，啊，我们会背经，啊，那。后来我还特别声明，我说我要我到主日礼拜天我是要去望弥撒的，啊，这个后来我确实是一到主日我就去望弥撒。后来我也参加他们的查经班的时刻呢，我刚第一次参加查经班啊，就是读圣经。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太太在台湾，我说帮我们，请你把我们家那本圣经寄过来。我说我要对照一下天主教的圣经跟基督教的圣经到底有什么不同啊？除了翻译，很多翻译名称不同嘛，哈，你像我以前叫做保禄，啊，我们基督教叫保罗嘛，是吧？天主教叫保禄的，保禄，啊，这个彼得叫伯多禄，啊，这个约翰叫若望，啊，翻译名称不同。那我就要我太太寄来，我太太说不行，不能给你寄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圣经是我们家的这个镇家之宝，是辟邪的。哎，这个，因为我出国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我说这个圣经啊，你摆在床头啊，是辟邪。有圣经摆在床头，这个邪魔鬼道就不敢来，啊，是做辟邪之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上的这个差距。啊，我们圣经是读的，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不要怕把圣经读破读烂，我们再换一本，里面做很多的 notes 啊。那可是我们那个时代不懂啊，教会也没有教导啊。我们圣经是有的是摆了书架上的装饰用的。我的那本圣经还是神父比利时的神父啊，我们好从小带给我们带大的。带领我们这个学生同学会啊送我的这个我们买了新房子，他来给我们祝圣，送我一本圣经啊。那我是说这个是摆了，我走的时候我太太说不行，是要在摆了家里不能给你寄去，要做镇家之宝，是辟邪的啊。所以呢这个那时候就是这样子不懂啊。那后来慢慢跟了查经班啊学习啊，才慢慢懂得比较懂得真理啊。所以天主说从一个天主教友到一个基督教徒有什么改变，就是生命的改变啊，比较才学习怎么样的去了解圣经，怎么读圣经，怎么样学习祷告啊。因为祷告我们不是光背经，你如果你背经背一百遍你没有用心，你不知道那个经的内容，你没有用，你不是用你自己的话语去跟神讲话，啊，是没有意义的，啊， 那如果你是用你亲自从心里面向主耶稣向神说，耶稣主耶稣我爱你，我感谢你，你只要讲一句话就比你背经背一百遍都有用吧。那 也很感谢神让带领我，后来就到不但到了基督教啊，学习圣经，学习侍奉啊，那神后来还呼召我出来啊，就走上这个全职侍奉的道路啊。那我那位牧师后来他很高兴，他说他当初的开了这个接待留学生的事工啊，后来结了一个大果子啊，这个后来这还当了传道人啊。那我当初出来侍奉也是没有选择做牧会的牧师，就选择走宣教的道路啊。那当然等一下我再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就是这个，我来看一下啊，现今的机会与使命啊。现今的机会，我们从这节圣经啊可以开始来看哈，就是我们都读圣经，我们都读旧约，我们有几卷书是很有意思的，除了这个路德记之外，还有这个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里面有一段这个话是很宝贵啊，那就是这个莫迪改啊，因为我们早上讲说这个犹太人后来就被分别就被亚述灭了，北国被亚述，南国被巴比伦灭亡了，然后就把这些犹太人通通连国老百姓很穷的他不要，他就要他们留在以色列的耕种，把稍微有知识有学问的有钱的通通都带到巴比伦去啊。那这个莫迪改了啊，这个叫莫迪改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后来他的这个叔叔的女儿应该就是他的堂妹了啊，也或者是堂妹比他小很多，可是他这个堂妹，他这个叔叔这个婶婶可能都过世了，那这个叔叔女儿这个堂妹就是一个孤女了，他就把她收养成为他的养女他就变成他，其实他是变成他的堂哥，变成他的养父啊，这样的关系。那他那个时刻呢，这个巴比伦后来啊又被波斯灭了嘛啊，波斯灭了以后，波斯强盛的时刻，那个王呢，他们这个要选一个王妃王后啊，那这个莫迪改呢是很用心机的一个犹太人，他就把这个他的这个堂妹啊，就是他的养女啊，以斯帖，把他那时候在选妃啊，选这个妃后的时候，就把他打扮，把他教导啊，就他就选入宫了。进了宫以后啊竟然就被选上了啊，这个国王这个王一眼就看上，就很喜欢他啊，就立他为王后了。那当然这个其实都是神的工作嘛啊，就当了王后，这个宫里面这个波斯王的宫里面还有一个大臣叫哈曼，这个我们说他是奸臣，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他就很不喜欢犹太人，他就用一个诡计啊要杀犹太人啊。那这个以斯帖他到王宫去，其实他是隐瞒身份的，人家不知道他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可是他这个莫迪改他叔叔啊叫他说 你千万不要说你是犹太人哈，就叫他隐瞒身份，就做了王后。那可是这个哈曼就要去杀这些，要杀不只是这个苏三城的这个京城的犹太人，要杀所有波斯国统治之下的这些犹太人啊，全部灭族啊，这个计谋。那这个时刻被知道了，这个其实那个诏令都下了，那这个莫迪改就赶快通知这个以斯帖，以斯帖在王宫里面本来还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之后呢，他就要他去跟这个王去 解释，去想办法去化解这个危机嘛。那以斯帖原先是有点怕的，因为你去跟随便不能随便进到王身边去，你即使是王后，你没有呼召没有 招请的话，也不能随便到去跟王见面啊。那他这个他有点，其实否则的话会杀头的啊，即使都有生命之险。然后是这个莫迪改就跟他讲了这句话啊。莫迪改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啊，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啊，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啊。焉知就是怎么知道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日现今的机会吗？啊，就是说当初神让他变成王后，其实神有他的旨意，就是要在这个机会，在这个危机的时刻，要他去跟这个波斯的这个亚哈随鲁王去觐见，要他去解释，要他去劝这个王说，你其实他这个是一个哈曼这个大臣的一个诡计啊。那后来这个莫迪改给了他这句话之后，他就禁食祷告三天啊，然后就去觐见王，然后呢真的就把这个危机给解了啊。这个王后来反而把这个哈曼给定死了啊，定了罪。这个是从那个网上找的这些图片哈，这个是以斯帖，这应该是画的，哈，啊，这个是他，啊，这就选妃子哈，就选进了皇宫了，啊，选进皇宫去以后呢，哦，就王就看上他了，就立他为王后，哈，这个是都是这些都是啊，啊，然后呢就发生这个危机。啊，他就祷告，当然是向耶和华神祷告嘛，哈，啊，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啊，祷告以后呢，他就去跟觐见王，就跟王讲，啊，说这个哈曼的诡计，啊，你不能杀这些犹太人，啊，然后后来反而是犹太人都得拯救了，犹太人反而出来把那些他们的敌人给都杀死了，把这个哈曼也后来王也给他定了罪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故事就讲了这句话，就是啊，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啊，就是我们就是啊讲到这件事情啊，啊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我们知道神他给这个以斯帖有这样的位分，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啊，那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嘛，啊，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每不同的国家，每一个民族其实都给了不同的位分，给了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计划带领，啊，是很奇妙的，啊，那神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神选了这个以色列人当他的选民，却没有选中国人。我们有些人会讲说，哎，神怎么为什么选以色列人当选民，怎么不选我们中国人呢？啊，神有些人也会这样问嘛，哈。其实呢，神没有选中国人啊，做他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可是神呢，其实也给中国人很多福分的，啊，福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经文说哈，如果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国本族父家，去指示你去的地方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所以要成为一个大国是要有神的祝福的啊，所以成为大国是一个祝福啊。那如果说成为大国的话啊，我们难道中国不是一个大国吗？啊，成为说如果是大国是祝福啊，那然后再看啊，圣经上说你的后裔啊，说对亚伯拉罕说啊，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那表示说这个国族啊，这个民族人口众多啊，后裔像尘沙那么多，这也是神给的，那表示这也是一种祝福 啊，再看神对罗亚，啊，神赐福给罗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这也是祝福嘛，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好，那看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大国？是不是这个子民像这个多少啊？对不对？像尘沙那么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这个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啊，这13亿包括海外的可能都将近14亿了，啊，占全世界70亿的1/5，啊，所以这也可以说是神相当的祝福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那当然神的祝福其实是有它的原因，也有它的旨意的。神如果说神要祝福中国，一定是有他的旨意在里面，啊，那神是要怎么样？是要我们在我们这么众多的中国人里面，要产生众多的基督徒，神的儿女，要有啊，众多的神的儿女，要在神的众多的基督徒、神的众多的中国的的儿女里面，要有众多的神的啊，他的服侍他的人。传道人啊，传教宣教士要兴起，啊，中国的宣教士啊，那像将来在这个在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时刻啊，要来接这个最后的最重要的一棒啊，传福音。比如说我们说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要说传回呢？因为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啊，所以要传回耶路撒冷，啊，传回耶路撒冷需要经过回教世界，啊，比如说传到中国，从中国到耶路撒冷，我们看那张图，啊，从丝路要经过中亚，要经过中东，啊，都是回教世界，传到耶路撒冷去是最艰难的地方，是要神是有这个心意，是要中国人来承担的，啊，所以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华人基督徒啊，我们华人成为基督徒就是华人基督徒的身份，这个位份就是什么地位身份，是给我们这个位份啊，是要我们在这个如果说这是一个百万米的长跑啊，一棒接一棒的话，那我们是要来承接这个最艰难的最后一棒啊。你看这个每次跑这个别的不说，你跑这个400米的接力赛的时候啊，又要把那个跑的最好的、最快的要摆在最后，要冲刺啊！我记得有一年奥运会的时刻，美国的这个400公尺这个接力赛是最厉害的，4位看起来都是黑人选手，好厉害啊！可是后来那一年吧，2008年还是后来那个把棒子跑丢了。接力的时候那个棒子没有接好，棒子如果掉地了，那就弃权了，就你跑得再快再好都没用了啊。所以呢当然就不能犯规，不能违规啊，不能失手啊。所以啊，神要我们中国人啊的基督徒要来有这样的位份，要来接这个最后这一棒，这是一个我们来这是一个大使命啊，这是啊神给我们这个华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位份，啊，那我们另外我们现在再来看，啊，这是一个统计，也是从网上哈 World Population Statistic， 他在讲说到2014年的时候，中国哈，我们中国会有多中国有多少人呢？那你从那个数字看啊，13亿9千万多人口啊，那是他们这个根据这个出生率、死亡率啊这些移民啊这些统计下来，是2013年的统计啊，那是占了全世界人口的19.3%的啊，这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有这样依据啊。我们中国人你看，这是在中国某一个海滩，这个 就表示我们这个人真是像沙一样的啊，众多人口众多啊，不知道是哪里，青岛嘛，不知道，是其中的一个海滩啊，很好，这是我们就表示我们中口人这个生养众多啊，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是蒙神赐福，今日的位分是什么？我们是华人基督徒。啊，我们有些人不习惯说中国人的，我们到海外，我们有些人在国家定位、政治上，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那是什么？是华人嘛？哈，没错，啊，我们就说是华人基督徒好了，哈，啊，那我们现今的啊，我们的现今的机会，啊，现今机会，我们看啊，这是一个我们中国的地图，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个李秀全牧师，大家可能听说过哈，前。当过也是我们姓李的啊，也曾经啊，李秀全李牧师，他是也是我们在北美我们的宣教的一个大将啊，过去一直做这个，也做过牧会，也在波士顿牧会很多年，然后到泰国去做宣教士啊，然后做了这个世界华府的总干事，做了5年退休了啊啊，前两天我还跟他打电话。打电话，他记性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我一打电话给他，我为了也是要邀请他当我们宣道年会讲员嘛。他说：“哎，你女儿怎么样？”哎，我说：“哎，你记性那么好，你为什么第一句话就问我女儿怎么样？”因为10年前我们曾经请他来我们教会讲宣道年会，那一年呢是我们这个中英文堂联合举行。所以呢他讲中文就要有一个讲英文的翻译，那就要我女儿当翻译啊。我的女儿她是小学3年级从台湾来的，所以中文都还不错。那她的中文好到一个地步啊，她是能够除了看圣经，她是看武侠小说，看琼瑶的小说她都能看。所以李秀全牧师对她很有印象，就是什么，她讲的成语一般的年轻人都听不太懂的啊，那他听得懂，他可以翻，所以李牧师对他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一找他，他就说你女儿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啊？我就跟他说啊，女儿已经结婚了，现在也有孩子了，是吧？那这个李牧师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身为中国人啊，可不是一件小事，是非同小可。是吗？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其实作为中国人是很值得骄傲的，因为说历史5000年历史啊，这个啊土地是900多万平方公里啊，人口是13亿啊，是可以说是海外华侨遍布全世界啊，所以是啊非同小可，很引以为荣的啊。可是就是单以这个时间啊空间啊，人口来说都是傲视全球啊，所以那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从历史宗教的历史角度来看啊，这个是我们中国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在啊也是啊，我们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叫做中国啊啊，这是中国啊。好，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啊，其实这个基督教啊，其实是有很多次进入中国了啊，可惜呢都有一阵子兴旺，其实后来都流失了啊，就都没有扎根啊，都没扎根。我们据历史上来看呢，第一次就是在唐朝，这个叫做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这是什么？就是意思就在秦朝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就到中国来了。那个时候叫做景教，啊，就所以在这个碑上就发现啊，那个是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已经到了中国的，啊。第二次呢是在元朝的时候，那个就不叫景教，也不叫基督教，叫做耶律可温，啊。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希腊文的。福音的意思哈，耶律可温啊，也有人说是这个蒙古话啊，蒙古话是上帝的儿子啊，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嘛， 上帝儿子，也就是说是这个有福分的人啊。说耶利可温就是一个有福分的宗教，基督徒是有福分的人啊。那个时代哈、啊，其实在元朝的时候，我在网上才发现，这个其实在蒙古，从这一段历史记载啊，这位黄彼得他写的这一段元朝的耶利可温基督教，他讲蒙古的成吉思汗，我们都知道哈，他的儿和他的儿子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他还重用基督徒啊为大臣啊，福音借着这个帝国传到中国，而成吉思汗也替他的儿子取了一个信仰景教，其实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克烈族的公主为妻啊。这个基督徒的媳妇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啊。忽必烈做王的时刻呢，他的母亲在王宫里面设立教会举行敬拜，也带领许多官员信耶稣，启用很多基督徒做官。这是元朝的兴盛，竟然他的兴盛的原因竟然还有这个啊主因啊。那另外大家都晓得这个马可波罗啊，马可波罗呢，他是跟着他的父亲来到元朝啊，就来朝见忽必烈，并向忽必烈讲道啊。那皇上就很高兴能够听到耶稣复活的真理啊，还任马可波罗为二品官啊，请他做邀请宣教士常常到皇宫来传教啊，解释圣经的道理啊。这是在元朝的时候。那在到了这个清朝的明末清初的时候呢，这个明朝的时候就有这个利玛窦啊，大家都意大利的耶稣会的宣教士利玛窦就到中国来的。啊，这个利玛窦这本书叫《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那这个旁边另外这边这个幅图呢，这个是徐光启。你看这个是天主教他们所画的圣母玛利亚抱了耶稣的这个像，这是利玛窦。利玛窦来传教呢，他就不是在民间这样子传，他直接就到朝廷里面去啊。他来的时刻其实他也把很多的西方的科技文明带到中国的啊，像我们学这些几何啊，数学几何啊，很多都是不光是利玛窦，很多的宣教士带来啊，带到中国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步也都是很有帮助的啊。那他们这些历代啊，这些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都也有不少的信徒，可是后来都流失了，一直到第四次，一到了1807年，就是马礼逊啊，马礼逊来到中国啊。马礼逊来中国的时刻呢，那时候好像还不让他进中国，他只是还是在这个澳门啊，后来还不行，又还跑到马来西亚去的啊。可是他就那个时刻他还翻译圣经啊，他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啊。那个时刻在陆陆续续再有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又开启一个新的在中国宣教的一个时代。那就有啊，那一直到1950年，100多年啊，很多的西方宣教士牺牲在中国的，为中国人的灵魂得救而牺牲的，也包括了八国联军的时代，包括义和拳包括很多的宣教士，包括中国的基督徒都死于这些灾难当中的啊。那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就牺牲他们的性命，死在中国，埋在中国，啊，埋在中国，啊，也把福音的根扎在中国，啊。那在1950年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基督徒据统计是大概70万到80万，啊。那后来，好，一直到那现在呢，到1950年到现在呢，福音啊又重新开花结果。啊，教会人数增长，啊，那现在我们等一下可以看，现在在中国有多少多 基督徒的情形哈。那这个是啊马礼逊的时代啊。那现在我们讲到说中国宣教的事迹啊，那以中国的说中国的两百多年了啊，西方的宣教士在中国的土地上付出了努力啊，传扬福音啊，用他的生命写下了很光辉的宣教的历史。那我们中国人得到这个救恩，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现在进入21世纪了啊，我们该是我们中国人基督徒回馈，有人说是还福音的债，我们欠了西方宣教士啊，我们现在还这个福音的债啊。那我们现在呢啊，进入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要怎么样还福音的债呢啊？估计这个Christianity in China 这个统计啊，到2010年的时刻呢，是有在中国有52 million， 就是5200万的基督徒啊。那这个中国基督徒到底有多少？实在是有人说2000万，有人说1亿，有人说8000万，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啊。如果我们说5000万，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啊，5000万。啊，那这是另外的一个统计数字哈。啊，那我们中国即使是5000万，即使是1亿，那我们还有多少没有信主的呢？至少还有10亿啊，至少还有10亿以上的中国人是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啊。这边啊，那这个数字啊，是说在以前的时刻呢，这基督徒66%都在欧洲，27%在美洲，其他的就在我们其他这几个亚洲这些地方啊。可是到了2010年，100年下来啊，这美国这美洲这边，包括美国、加拿大，包括这个南美洲有。仍然有36.8%，欧洲却只有25.9%了，啊，那反而是非洲跟亚洲增长了这么多，啊，这一片反而都是有这么大的转变，啊，那现在这个在很多的宣教士是来自于南美洲，来自于韩国。啊，来自于非洲，甚至于非洲的宣教士，啊，那如果说现在全世界有这基督徒啊，全世界的基督徒这么多，33%，就相当于是1/3，啊，穆斯林啊21%，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啊，其他的印度教啊，其他的佛教，还有我们中国的传统宗教这些啊，包括这是犹太教啊，犹太教这么啊，那基督徒就是说有将近还有1/3啊是基督徒，那有1/3呢，是我昨天讲说是他们在这种自由地区，他们是听过耶稣的名字，可是没有信的，还有1/3是根本连耶稣的名字，你说哦耶稣是谁不知道的，有这么多，所谓的未得之民呢？还有很多啊，如果以这个 people group 来说啊，还10000多个 people group， 未得之名还有7000-8000个啊，未得之名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的啊，所以我们在现在呢，我们如果有5000万的华人的基督徒，海内外的基督徒啊，就是说在我们未来的这个大使命，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合场上，我们能够缺席吗？啊，我们比不上韩国的基督徒吗？啊，韩国人他们也派了5000个宣教，8000个宣教士在海外，光在中国就有5000个，啊，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啊，那我们中国人呢？啊，所以呢，啊，这个是 说这个是当然有人这样预测了，说到了到了2030年的时候，再过15年的时刻啊，中国会成为中国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基督教国家啊，如果这样子，如果福音一直发展的话啊，这是中国的教会的聚会的情况啊，如果你很多人去过国内的教会就知道啊，都是座位都是啊，每个教堂都是坐得满满的，都是很多堂聚会啊。这是另外一个统计数字，我们就不看了。好，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就说中国人你在哪里？那为什么中国人不是全世界不是十几亿到处都是中国人吗？啊，为什么要问这个中国人你在哪里呢？啊，那我们讲到说。从戴德森开始讲好了，啊，这位戴德森，我们一说中国的福音工作，每个人都知道戴德森，啊，戴德森 ，Hudson Taylor， 啊 ，James Hudson Taylor， 他是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建立了内地会，啊，后来呢死在中国，啊，死在中国。湖南的长沙，啊，因为他来到中国的时刻，他就说我们要到中国内陆去传福音，啊，因为很那个时候在沿海，啊，有很因为这个五口通商，啊，很多的外国宣教士都在沿海建立了教会传福音，那戴德森他有神给他特别的意向，他要到中国传福音，他要到内陆去，啊，所以他在中国的内陆的省份十几个省份，啊，传了很多的福音工作，啊，我们几年前去到云南，啊，云南的有这个富仁人，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传福音给傈僳族，啊，他们那些都是早期的这个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在中国很多的内陆很偏远的地方。都有内地会的宣教士，啊，这个是啊，他享年73岁啊，死在中国，他就死在中国，埋在中国的啊，这是一个啊，大家都晓得啊，这句话大家都听说过啊，这戴德森的一个名言啊，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在网上找到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亲笔写的哈，可能是有人写的哈，这是他的一个名言，就是让我们华人，让我们华人基督徒看听到都很感动，因为看起来他比我们中国人还要爱中国人，啊，那他戴德森。其实他到现在已经传到第5代了，啊，他的这个戴绍珍牧师，啊，他叫做 Hudson Taylor 3世，啊，他是就是等于是戴德森的第4代，他是第4代，他为什么叫三世？因为中间有一代他没有娶这个，没有娶 Hudson Taylor， 第一世、第二世，他其中有一代他没有娶这个第几世，那他是第4代，他叫 Hudson Taylor 3世，啊，他是这个内地会创始人戴德森的曾孙，啊，中华神学院的院长，新加坡海外基督使团的总主任，啊，他这是他的几张照片，啊，非常的。和蔼可亲的一个宣教士，有一年我们基督之家第4家开宣教联会，差不多20年前了，1993年，啊，请戴绍珍牧师来做讲员，他的题目就是中国人你在哪里，啊，他的题目就是他讲到说这个 那么多的西方宣教士为中国人的福音灵魂的得救啊，牺牲啊，流血死在中国，埋在中国啊，他当场在讲台上他就说，我将来我也要死在中国，埋在中国。他自己做在我们面前就做这样的承诺啊。他说，可是呢，我们想问中国人你在哪里。他不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宣教士在哪里，中国人的基督徒愿意出来奉献，愿意出来啊，向你自己中国人传福音的在哪里。就呼召，就是等于是用很啊呼召我们这些中华人基督徒出来啊。那当时我们的当场都像我自己就很感动啊，感动。那我看我四周好多弟兄姐妹也都在流眼泪，很感动啊。那我那一次确实是他并没有呼召，可是我们内心有了感动。所以我自从我是那一次，我就在心中决志啊，要出来侍奉啊。而且我那时候是就决定我要做宣教，我不敢说我要做宣教士啊，可是我要愿意出来侍奉，做宣教方面的侍奉啊。就是那一次啊，这是，所以也很奇妙。那戴绍珍牧师啊，他一生就是都是为中国啊，为中国。他讲了一口标准的这个普通话啊，那在中国侍奉，一直到2009年，他是死在香港的。那香港应该1997已经回归中国了嘛，所以说起来他真的是他的心愿啊，他是死在中国，埋在中国啊，死在中国，埋在中国啊。所以他是神把这样的一个戴氏的家族啊，五代都摆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他的儿子叫戴季宗啊，戴季宗，他是绍珍，他都有这个，他的名字都有学问的，就是啊，绍珍啊，跟季宗啊，这个是他戴季宗牧师啊。去年我们教会也请到这位戴季宗牧师来当讲员的啊，他也是从小跟着他父亲在台湾长大啊，讲他甚至于他是叫做 James Hassan Taylor 四啊，第四世啊，这是他到他这一代却娶了华人的太太啊，他最后他是娶了中国人啊，在台湾的华人的，也是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啊，他们。啊，这后来大一点，他的孩子叫做戴成约、成书、成雅，所以连起来是约书雅，啊，这他们取名字也是都有意思哈，有绍珍，有季宗，有成啊，成啊，继承啊，他的曾祖父继承他的戴德森的这些遗志啊，他继续在中国人当中服侍。啊，那他你看他的孩子现在也长大了啊，那我们问他的孩子将来会不会继续服侍中国人呢？不知道啊。他们好像有一个也在美国读大学的样啊。好，讲到这个啊，这些宣教士为中国人啊，我们自己中国人更是应该啊，要来回应他们的呼召啊，出来服侍啊，出来宣教啊。那我们中国人其实现在是有这个宣传福音的有优势，就是神给我们很多的好的这个机会啊。那又讲到李秀全牧师，他说他1998年他去非洲，到非洲南非去开一个华人的宣教大会咨询会议，他就碰到那些有黑人的牧师，当地的黑人牧师，就看到中国的代表，就邀请，就好像我们说马其顿的呼声，这边有非洲的呼声，就邀请说，请你们中国人派宣教士来过来帮助我们吧，啊，因为 一般的非洲人都不喜欢白人啊，白人都有优越感啊，白人的宣教士也有优越感啊，所以呢我们非洲人可以和你们黄皮肤的中国人认同，我们都是被侵略的，都是被欺压的啊，所以呢你们了解我们啊，你们看重家庭伦理敬老尊贤，跟我们非洲文化很相近啊，你们中国人来帮我们修桥铺路啊，也希望你们也来帮我们这个修这个属灵的桥啊，铺这个普灵的道路啊，属灵的路啊，这是非洲的呼声，这李秀全牧师他讲的啊。那其实我们中文在回教世界啊，也是有优势，就比起西方宣教士啊，因为我们早上讲十字军东征啊，还有这些啊，甚至于这个一直到现在啊，这个回教徒对西方对基督徒对西方都是带着这个仇恨的眼光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包袱啊，中国人没有包袱，那不要说对回教徒，对犹太人也是一样，我们下午讲到啊，为耶路撒冷祷告求平安，犹太人也受过基督徒的很多的伤害啊，他们可是对中国人没有这个伤害，没有这个包袱，我们没有这个包袱，我们反而是容易跟他们接近，容易去跟他们做福音工作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中国的这个照片是这个李秀全啊，大家跟他介绍，这就是李秀全牧师师母，这位中间这个就是戴绍珍牧师啊，那个生前啊，这个李秀全牧师，他们也都是中国的宣教的算是先进啊，先锋。好，那我们中国啊，中国现在其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啊，到世界各地去收购企业，这去做生意，到处都有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家听过这个温州人，温州人很会做生意啊。我们当中有没有温州人？温州人很会做生意啊，可是温州人的基督徒在中国来说是比例最高的地方啊。温州有600多万人，基督徒有100多万，说比起任何其他的地方，比例来说是10%几是最多的啊。温州的教堂就有2000多间教堂啊。那温州人做生意，他们做到哪里，温州的基督徒的生意人就把教会开在哪里，全中国各处都有温州的生意人跟温州人建的教会啊，他们也在当地也做宣教的工作啊。那我到国内去，到几个地方都遇到，都是温州人在那边设立的福音的合场啊。那在海外也是一样啊，在听说在意大利温州人的教会50多间。好，我昨天才问我们张宝华牧师经过我们这边，我接待他啊，赖牧森牧师，我们东南亚分会的会长，我问他说，哎，这个温州人华人在欧洲也很多教会嘛，在意大利罗马都有华人的教会，温州人的教会50多间，他说小的100-200人，大的2000人的教会都有。那这个就是这是说我们中国人很多就是借着生意，借着 business as mission， 借着商业来宣教的机会很多啊，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啊。所以说21世纪说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不妨说21世纪是中国华人基督徒的世纪，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机啊。所以说在中国，在到了2025年的时刻，有人预测，全世界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啊，因为如果我们说我们有5000万基督徒，每10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愿意来做宣教，去做宣教士传福音，那就有多少？就有5万名宣教士，啊，如果每1000个人里面有一个，我们就有5万名宣教士，那 这是一个宣教的大军呐、啊，很多外国的宣教学家都很看好中国的宣教的工作啊，都很鼓励，甚至有人说，你中国如果有一亿基督徒的话，那不是有10万个宣教士啊？所以说啊，所以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什么 mission field？ 以前是哇，中国是最大的福音合场，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啊。那现在呢？中国现在是宣教的 force， mission force， 就是什么宣教的力量，就是会产生很多的宣啊传福音的人力啊，宣教士啊。好，那我们说有这个啊，有机会就有挑战啊，你有神给我们机会，那我们要去做，我们就会遇到挑战，就会有困难，有挑战啊。那我们的现在我们要做宣教，我们华人遇到的挑战有两个挑战，华人的教会两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灵命，我们需要灵命要更新啊。所以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教会牧师在教会里面做培灵，做教这个教导造就这些信徒，其实就是给宣教在打基础的啊。其实我们是需要先有灵命的更新，像主耶稣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他就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啊，你爱我的话，你就牧养我的羊。”3次，他确定彼得是真的爱主，才把羊交托给他，让他去牧，让他去啊牧养啊。那所以说，你要去，你一定要先要爱主，你才能爱主所爱的灵魂。你才能去爱灵魂，才去传福音呢、啊。如果你不爱主，你最基本的那个灵命本身就有问题的话，都不坚固的话，你不爱主，你怎么你怎么去爱人灵、爱灵魂去传福音呢？啊，戴德森他为什么愿意为中国牺牲生命呢？他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啊，对，好，所以说先要有这个，要有灵命更新。好，灵命更新建造，所以说这个，因为宣教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在教会本身传福音就已经是属灵征战了，你到外面去打仗，去传福音了，更是属灵的征战，因为你去外面宣教，你是要去到一些异文化的地方，到那个撒旦掌权的地方，这些人都是在他的黑暗控制之下，他要掌握这些人的灵魂，你要去抢救，他会让你去抢救吗？所以你要跟撒旦去征战的，去抢救灵魂的。所以宣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很多的宣教士，不要说别的，像我自己，我们每次要出去做宣教，都会遇到问题。都会有阻碍，都会有，但是什么？很多是属灵的征战，啊，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胆怯，自己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就是不要说别的，夫妻吵架，我跟我的师母在要出门之前吵一架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去了，整个的宣教工作就筹划了几个月就停顿了，就出门不了。所以那撒旦他就是会用各种方式让你去不成，你去了以后啊，我们这次去国内做培训，最怕的就是讲课讲很多的喉咙哑啊，要讲2个礼拜的课，可能要1个礼拜30堂，2个礼拜60堂，3个礼拜90堂，那你讲下来喉咙一定会哑的，啊，我们就很担心，就要带很多喉糖去啊，它很奇妙。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我们到了要去礼拜一要上课，礼拜天晚上喉咙哑了，还没上课喉咙就哑了，所以礼拜一就去上课，就是哑，就又装麦克风，又去那个同工赶快去买消炎药，喉糖拼命一颗接一颗吃，就用那个哑的声音一直讲，后来就拼命祷告，就一天一天的慢慢好了。 就讲到第三天礼拜三就好了，礼拜四就会就完全好了，就后来三个礼拜都没问题。他说那这个通常喉咙哑都是要慢慢才会哑的嘛，他说忽然就哑了，很多的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整个宣教啊就是属灵征战啊。所以如果我们灵命没有准备好，灵命没有更新的话，那就不能够被神所用啊，不能去打这一仗的。所以教会里面的牧者啊，同工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灵命造就，我们自己的灵命更新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碰到什么观念的突破，好，灵命更新，观念突破。观念突破是什么叫观念突破？就是我们就像彼得那时候，他是犹太人，他是很有优越感的，外邦人的他不接触的，外邦人的东西他不吃的啊。可是神要他去吃外邦人的东西，吃那些他认为不洁净的东西，要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要他先改变他的观念啊。我们华人也是一样，我们并没有像犹太人那么样的所谓的这样的骄傲优越感，可是我们也要有国度的观念啊。我们传福音，我们不光是只向华人传啊，我们也要向非华人传福音啊。就是这个要神让我们有这个国度的观念跟国度的胸襟，所以我们观念要突破啊。那如果当初戴德森、马里顺、马杰他们这些宣教士都要等他们英国都福音传遍了才到中国来，那我们中国不是还要再等200年才有福音到中国吧，对不对？所以是我们的这个观念要改变啊，突破啊，要国度的观念，要是这个宣教是一个普世性的啊。所以说福音啊，福音是外宣教士把福音带进中国，那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带出中国啊。那我们是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华人教会里面推动宣教，如果我们再不做宣教，中国大陆的教会自己就开始就做宣教了。我们现在到中国国内去，他们请我们去教宣教学的，去他们已经开始注重宣教，他们要给他们训练，他们要当跨文化的宣教士的，他们要到边疆少数民族去宣教，要到甚至于要出中国，到缅甸、到印度、东南亚去宣教，到中亚去宣教啊。所以福音还要出中国啊。所以这张图片我们就说哦，这个讲到这个中国要接这个最后这一棒啊。我们今天是有了这个，我们是有了什么位分呢？我们就是很简单，我们就是华人基督徒的位分。那我们现在在今天这个21世纪啊，神给我们这个把这个位分给我们，把这个机会，那么好的机会，我们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现今的这个机会啊，经济发展啊，这个中国也受欢迎啊，容易被接纳啊，我们要来努力啊。所以说我们另外我们也相信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昨天说要祷告，我们这个除了是宣教，除了是属灵的征战，还有就是要靠祷告啊。祷告是一个基础，做任何的宣教工作是要从祷告开始，祷告的进行，祷告的结束啊，整个圣灵工作啊。所以说啊，圣灵他是带领了使徒将福音从耶路撒冷，好，我们读使徒行传，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马其顿，传到希腊罗马啊。那啊，圣灵呢把加添了使徒的能力，圣灵打开了福音的门，圣灵还要成就啊，要感动人听福音，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都需要祷告啊。那我们作为一个华人基督徒啊，我们今天说啊，这个现今的机会与使命啊，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就像以斯帖一样啊， 胭脂啊，胭脂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华人基督徒啊，那有今天这个位份啊，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啊，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让我们得到救恩，也得到也领受了主你所托付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主，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今天的华人的基督徒啊，成为有这样的位份赐给我们。我们在更是在今世，在现今的这个世代，这个时代，我们也把这个传福音、普世宣教的机会赐给我们。我们相信这是主你的心意，我们相信你也要在这个世代使用我们。我们康郡教会，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海内外的华人教会，我们都要来抓住这个机会。因着你给我们的这个位份，我们要来参与普世的宣教，也求圣灵加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我们教会，我们整个华人教会都能够有信心跟能力去完成主你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这是一个荣耀的使命啊，我们愿意要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要传到地极，我们也愿万国万民都来得到救恩，都来敬畏你，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